人生中的故事有歌，歌中也有故事。这个节目将带给你在人生点点滴滴的经验中，如何体验到能力和丰盛。请听这一期的广播节目《走进心中的歌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萧阳，又是我们走进心中的歌节目时间，欢迎您的收听，也谢谢您陪伴我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光阴。最近我比较忙，但是还是不会忘记做运动，因此呢，我感觉到自己挺健康的，很感恩。虽然这个世界病毒疫情还继续存在，但是只要我们有强壮的身体，高的免疫力，就不会那么容易感染到病毒，生活过得更开心，是不是？朋友，你是否曾经做过一些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，感到很内疚？于是呢，有一个声音就在你里面说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？为什么到如此的地步？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要的。又或者，为了要给人好的印象，得到人的认可，为了在人前显示更多的光彩，有时候我们要装扮一个不是自己的角色，但是这并不是自己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呢？旧约圣经里一个重要的人物雅各，他就是有这样的经验。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以撒的儿子，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。他的父母亲就生了他哥哥和他两兄弟。雅各的哥哥以扫跟他的性格很不同，哥哥非常的大义，不看重长子名分，而弟弟呢，却千方百计地骗取长子的名分，也骗取了父亲给他有长子的祝福。为什么他这么看重长子的名分呢？是不是因为作为长子，他是为了要承受双重的家产呢？我相信不是的。雅各从小就听他妈妈说，上帝一早就给他指示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意思是说，雅各啊，你虽然是小儿子，但是呢，后来呢，你将成为大的。当他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，他的心中一直渴望作为一位长子，将来会在家庭里所要负起的属灵的责任，因此他很看重长子的名分。但是他的哥哥以扫呢，就根本不在意这些。然而当雅各得到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之后，他并没有从父亲那里承受双份的家产，往后他的日子所遭遇的却是流浪他方，去投奔自己的舅舅，好像成了一位浪子，就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方法来期望得到上帝的真正的祝福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起圣经里面耶稣曾经讲过的比喻，浪子回头的故事。这故事里面父亲也是有两个儿子，也是小儿子在作怪。有一天小儿子要求父亲给他属于自己的财产，因为他要跟朋友一起出去闯世界，去创业。结果他拿到属于他的产业，去到很远的地方，跟他的酒肉朋友一起花天酒地，结果将他所有都花光了，还遇到那个地方有饥荒，没有东西吃，他替人打工放猪得糊口，但是还得不到满足，他肚子很饿啊，但是那些猪却有他们的食物啊。这位小儿子饿得连猪的食物都要吃，跟猪抢着吃啊，那些猪粮啊太难吃了。当然了，猪有猪的食物，人有人的食物，那是给猪吃的，不是给人吃的。他是一位儿子，儿子有儿子的食物。在这里我就想到，为什么人得不到满足，就是因为人在错的地方喂养自己，在错的地方尝试得到满足，结果却得不到。其实啊，很多的东西本来就不是给人吃的，怪不得人得不到满足。你可能每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完了又怎么样呢？ 可能替你增肥，可能替你的心脏增加负担，肝脏也负荷不了了。但是却得不到你心里的满足，填不了你的空虚，你的人生还是没有价值，没有永恒的盼望。很多时候人心空虚，饥渴，是因为他们在错的地方尝试喂养自己，在错的地方满足自己，在不对的地方想找到自己的价值，想被人认可，在不对的地方想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，但是却找不到。因为我们不是猪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在这世界上，你找不到任何东西能够填满你空虚，能够满足你的心灵。可能是因为你找错了地方，拜错了神佛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分享给你一首诗歌，是天韵诗歌创作，根据圣经亚摩斯书8:11说，人饥饿并非无饼，干渴并非无水，乃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。
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因为不听神的话，因为不听神的话，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，到我这里来
自天韵诗歌的一首创作诗歌《人饥饿》。刚才讲到那位浪子饿得要抢猪的食物吃啊，哎，有没有想过这个故事啊？饥荒的时候，人没有东西吃，但猪却有啊，为什么呢？可能因为是人有人的食物，猪有猪的食物，可能那位主人为猪存了很多的猪粮，但是呢，却不给他的员工有足够的食物。哎呀，虽然这个猪的食物太难吃，但是没办法，如果我不吃的话，我就饿死了，还是要吃吧。哎呦，太难吃了，但是要吃啊，吃啊，吃啊，吃啊。啊，这个浪子太可怜了吧。突然间，他想起来，我的父亲在家里有所有的食物，有这么多的雇工，所需要的一切都不会缺少，为什么我在这里吃猪的食物呢？不行，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。
多年漂泊在天涯，今日心头乱如麻，饥寒交迫苦难堪，我要起身回家。天父心肠多慈悲，朝朝暮暮望儿归，自古身世图解叹，何不起身回家。求我父开恩收纳，求我父开恩收纳。 起身回家，求我覆盖恩手拿。
这首诗歌是一个美国男士名叫 Thomas 在1914年所写作的，写作的背景是根据路加福音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，歌名就是浪子回头。当提到旧约圣经雅各这个人物，雅各和这浪子很有相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是离开父亲的家，雅各以为能够去到一个逃城，逃避他哥哥想要杀他的危险，结果呢，他逃到一个地方，后来却好像成了他的监牢。可以说他卖身给舅舅的家，替他打工7年又7年，一共14年，来换取他所爱的女子能够成为他的妻子。结果他舅舅拉班的两个女儿都成了他的妻子，还有这两个女儿的使女，他们都替他生了孩子，10个男孩1个女�儿。当第11个男孩就是他的爱妻拉结所生的儿子约瑟出生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要回到自己父亲的家了。他的确想家了，毕竟这里只不过是寄人篱下。他很努力地为拉班工作，看羊打工，因为上帝赐福给他，使得他手下所做的工作都很兴旺。拉班也看得出，因为上帝赐福给雅各，也连带使他增加很多的财富，他当然不要雅各离开了。当时雅各要回家，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，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，让我走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都知道的。拉班就对雅各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仍与我同住，因为我已算定上帝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。这样吧，请你定你的工价，我就给你了。雅各对他说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的出生在我的手里怎样，是你知道的。我未来之先，你所有的很少，现在却大发众多。上帝随着我的脚步赐福于你，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倾家立业呢？在这里，雅各承认自己是上帝祝福的管道。其实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彼此祝福，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彼此的影响生命，你说是吗？雅各在拉班的家住了14年，但是这只是寄人篱下，现在已经成家，还没有立业。他在为拉班打工，是帮他致富，而他自己所应得的工价被拉班改了又改。当时呢，拉班就不好意思了，他说，雅各啊，你在这里不是很好吗？我两个女儿都给你做老婆了，而且你有一大堆的孩子了，现在我当给你什么呢？你尽管说，我都给你。他担心雅各一走了，那上帝的福气也随着离开。而奇怪的是，雅各却说，什么你也不必给我，但是只有一件事，你若答应我，我仍旧牧放你的羊群。然后他说，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，把绵羊中凡有点的、有斑的和黑色的，并山羊中凡有斑的、有点的都挑出来，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是我的工价。拉班就说，好啊，我情愿照你的话行。拉班以为赚得了，因为呢，通常来说绵羊都是白色的，而有斑有点和黑色是很少有的，而山羊大多数是棕色黑色的，比较深色的，有斑有点的是非常少的。这样一来呢，雅各怎么样弄都不会弄得很多的有斑有点的山羊绵羊，因此他说，没问题，就照着你的意思去做。拉班很狡猾，当日 拉班就把有纹的、有斑的公山羊，有点有斑的、有杂白纹的母山羊，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，交在他自己儿子们的手下，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。雅各照常的牧养拉班其余的羊。哈，这个唯利是图、自私自利的拉班，暗地里将这些羊离开雅各所牧养的羊有三天的路程，就是越远越好，这样呢他们不能彼此交配呢。那雅各，你从哪里得到有斑有纹并黑色的绵羊？谁知道雅各却用了一个很奇怪的、很特别的方式方法。创世纪30章37节开始就记载到，雅各拿杨树、杏树、枫树的嫩枝，将皮剥成白纹，使枝子露出白的来。树皮本身是棕色，比较深色的，而当它削成白纹，就是让枝子露出白色的来，就成了有斑有纹的枝子。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，羊对着枝子配合，就生下有纹、有点、有斑的羊来。通常羊群吃草的时候，它们不交配，而是在水源的地方，当它们来喝水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是它们交配的地方。还有呢，它很聪明哦，就是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，它才将这些有花纹的枝子插在水沟里，这样呢，肥壮的羊彼此交配，就生出健康肥壮的小羊来。这个对优生学来说是讲得通的。有人说在圣经里啊，有许多地方呢都不符合科学的，这里所记载雅各所做的是其中的一件不符合科学的事。是的，圣经里所记载的不是常识和科学所能解释到的，因为许多是神迹奇事。这些有斑纹的树枝插在羊喝水的水沟和水槽里，当羊来喝水的时候，他们就彼此的对着这些有斑纹的枝子配合，就生出有斑纹的小羊来。这一点虽然是没有科学根据，但是这里上帝所显示给我们看见的并不是生物学或者是生命科学，而是关于生命的学问。在这里上帝尝试告诉我们说，你在什么环境喂养自己或者喂养你的家人，就成了什么样的人。你在什么地方去喂养，会决定生出什么样的东西。所以要当心哦，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你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到底一直在喂养自己什么？到底我用什么来喂养自己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又讲回去浪子回头的故事，那个小儿子为什么来到父亲跟前说，你要把属于我的家产分给我，我要离家出走去闯世界？他是不是突然之间就有这样想法呢？不是的，他一定是经过一段的时间，他跟爸爸这些对话之前已经在一个错的地方，在一些不属于他的垃圾食物里面喂养自己了，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和一般他的朋友来影响他有这样的想法。可能他原来是一个乖孩子，但是有一次去到一个酒吧，遇到一些同年龄的朋友，那些朋友就对他说，你不是很有钱吗？你的老爸很有钱啊，为什么你跟我们一样？你应该开的是名牌车，穿的是名牌的衣服。然后呢，那些朋友呢，就逐渐的影响他说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我们会赚的很多钱，我们一起去创业，你回去向你爸爸要，他很多钱，他也很爱你，他一定会听你的，会给你属于你的产业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去开业做大生意。他就被骗到很远的地方，很远的地方，很难回家的。结果他就在一个错的地方沦落为浪子了。朋友，我们也是 要谨慎，不要在错的地方去喂养自己。可能我们要减少我们所关注的那些公共媒体，可能少看一些新闻，少看一些电视、电影、互联网，不要听那些危害你灵魂的摇滚乐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可能有一些朋友也要少一点跟他们接触，因为你在一个错的环境里跟他们混，这一切不良的影响会使得你越走越远，结果以为能够超脱自己，能够解脱原点，能够创一番世界，能够发达，但是却进了一个黑暗的监牢。因此，你在哪里吸收知识、资讯，你的思想就会被同化。孩子们也是，不要只是说，啊，就拿着手机看视频，不要来烦我了。要多一些时间带他们出去亲近大自然。很多时候我们用很多时间跟互联网互动，但是却没有时间跟我们的家人彼此沟通和相处。我们是怎样对待家人，怎么样喂养他们，就会形成怎么样的人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:8有一段这样的话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同样的意思也是说，你要在这些事上喂养自己。耶稣也说，你们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啊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，他的肉就是他的话语，他的血就是他的生命，就是说你要在你的生命中要吸收他的话语和他的生命，你要从上帝的话语中喂养自己，要从他的品格中获取他的生命。在旧约圣经，先知耶利米这样说过，上帝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上帝改变人的生命是很奇妙的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，但是在其他人的眼中，我们的确是有所改变了。雅各的人生也慢慢的被上帝改变，我们的人生也是，不要期待一下子能够改变，而是逐渐的，你会看到你生命中的曙光。当我们以上帝的话和耶稣的品格来喂养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。如果我们每一天关注的都是那些令人非常失望沮丧的新闻、时事、报道等等，那我们的灵魂之窗呢，就被蒙塞了在负面的东西上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自食其果。正所谓的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种什么东西你就收成什么东西，你在哪里种的，你所收获的也会显明出来。圣经说，我们好像羊迷失方向，个人边行己路。很多时候陷入了一个环境，迷失了自己，失去了自我的身份，真的找不回自己了。到底我是谁？为什么我会在这环境里？很多时候找不回真正的自我。雅各在他舅舅拉班的家经过了17年，虽然有很多孩子，但是没有家产。然而在上帝的恩典和保守之下，又经过6年，他的产业大大增多，甚至超过了他舅舅拉班的产业。创世纪31章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，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。意思是说，接着我们的父亲他发达了，甚至比我们的父亲更富有啊。雅各看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，上帝看顾雅各，这时候对他说话了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上帝有上帝的时间，在上帝的看顾和引领之下，雅各决定带着家人、仆人、牛羊、家产 回到迦南地自己本族本乡去，在那里他渴望父亲爱的拥抱。离开家已经20年了，也该回去了。雅各现在不只是一位儿子，他也是一位父亲。然而在上帝面前，他还是不认识真正的自己。他跟上帝沟通的时候还是说，我祖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父以撒的上帝。他还没有认识到上帝也是他自己的上帝，上帝也是雅各的上帝。在离开了迦南地他的本族本乡20年之后，他终于踏上了归途，浪子要回家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虽然在这地球上，我们的亲生父亲终有一天会离开我们，但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，真神上帝，在等着我们回家呢。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他说他以永远的爱来吸引我们，来爱着我们。你认识他的爱吗？你愿意回到天父上帝的身边吗？
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
雅各的故事还没有完，他最精彩的人生还在后头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有待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。最后我要分享给你一首诗歌，歌名叫我要回家。愿上帝的爱与你同在，下一次让我们在走进心中的歌节目之中再会吧。
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